Hello，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众口难调》。
众口难
众口难
调，
调，我是小
哎，
白，
我是柯梦，
我是铁蛋儿。
那么今天呢，我们骗来了一位这个，不是，我们邀请来了一位这个考古学的一位从业人员，也是我们很长时间的听友。然后我是一年前我才知道橙子是这个考古专业的从业人员。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非常想邀请他来，这个聊一期，聊一期。因为之前咱们没有播客嘛，一年前没有播客，咱们现在有播客了。所以今天呢，咱们的特别这个荣幸的邀请到半颗橙子，欢迎
欢
橙
迎，
子，
大家好，大家好，大
欢迎
家
欢
好，
迎。
各位主播大大好。
橙子，
简单介绍一下
咱可
自
以
己。
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橙子，从事考古工作，也是文物修复师，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哎，跟我的三位男神在一起，我感觉好幸福啊！
比单独跟一位在一起的时候幸福多了，是吧？
啊，对。
那
今天
还有没有
是，
要介绍的？你属什么的呀？今年芳龄几何呀？
对啊，
上
这
是否
个，
婚配呀？
你，
这东西你都可以说一说嘛，是吧？
这些你让铁蛋算吧。
我去，那你倒是找我算呢？
对，铁蛋和这个橙子都在沈阳，他们到时候线下可以再约啊。咱们今天就是直接就进入主题吧，对吧？就进入主题，因为这个铁蛋同学呢，必须得先介绍一下，他最近上了一本新书，叫《倒斗侠》。哎，不对，
倒斗
叫什么
奇
名字？
兵，你就
啊，
每
对
次你都
对，
没说都说对
每
过。
次你都不要那个骑兵啊！
对，
我要
人
步
家
兵。
橙子是考古侠，
哦，考古侠，
对，
那
铁蛋
对，
是倒斗骑
当然
兵。
是倒斗骑兵。那这，那
哎，
你们俩是这，你们俩是这个，
是互利
这个
互惠
冤
的
家
关
路窄，
系。哎，不对
互
啊，
仇。
这属于是对头
啊，对头对头，
这样，
正
铁
好
蛋
咱
先
路
介
有
绍一
碰
下，
了。
铁蛋介绍一下你这书吧，跟咱们今天其实话题也有关啊。
我这本书呢，其实讲的就是三个特种部队的兵，然后接到了政府派达的秘密任务作为先遣部队去到昆仑山脚下开发一处新发现的古墓然后在古墓里边呢，又涉及到了各种江湖人物所以就到最后我们回归到正能量，就是。有国外的势力想要染指咱们中国的古物
哦，哎，
但是主角他们几个就特别的正能量，把这个阴谋粉碎了特别
哦，文
的，
物上交国家，
对，特别正能量。
好，那
听
我
起
再
来
我
你这
是不是
那听
不
起
应
来，
该这么剧透啊？
你要是不剧
没
透，
关
我都
系，
不知道我演的是一个好人，你知道吗？
参与了本书。
对。那么介绍完铁蛋了，这咱是不是该说说铁蛋这个这个盗墓和橙子的工作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性的逻辑关系没有？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想开个头啊，去容我
你
开个
开个
头，
头吧。
就是这几十年吧，我觉得这个盗墓的这个话题特别热，这个呢可能离不开一部小说或者几部吧，这个《鬼吹灯》，然后《盗墓笔记》，这个咱应该都看过。然后今
是
天呢，我把橙子请来之前呢，我特别特别好奇，好多东西，我都没问过啊，我就是想在今天节目上。把我这些问号好好的给解解惑，
变
橙子
成
今
句
天那
号，
个，变成叹号，
变成叹号
所以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看《鬼吹灯》里面有一些这大粽子，什么叫大粽子？就是那个僵尸一出场的时候就得带这个黑驴蹄子，把这个僵尸给镇住这僵尸又叫糯米是吧？好像。大糯米，反正书里是这么写的，所以橙子，
啥？
你能
大粽子？
啊，大粽子，大粽子说错
了，大糯米，你把我们的听友给说进去了啊，
糯米做的嘛，糯米做的粽子嘛，
糯
的，糯米是客江式的，
好，糯米客江式，OK，
哦，
那这个就是这黑驴蹄子，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它到底对这个僵尸或者说对盗墓，它有这个作用吗？
嗯，没有作用。真的没有作用，我们也不会带。
哦，
那你们会带
活驴吗？会，
活驴是这样啊。嗯，第一不会带的原因，第一是遇不上灵异事件。就对于我们来讲，你像那个如果带黑驴蹄子，我们就现在就说的这件事儿，就涉及到僵尸鬼魂。到底存不存在，先刨除科学范畴，我们就先聊不科学的。如果有，我们如果有僵尸，它的存在是需要天时地利，也就是说它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不是什么地方都行。你就像鬼魂，你北京的鬼魂不会游荡到辽宁来，因为辽宁的鬼魂不让，你是在我地盘儿。嗯
啊，你说的好像有科学的样子呀，这是
真事假事有这么有这么个说法吗？啊，哎，那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倒斗的人，就是盗墓的这些人，他等于是非正常途径进入到这个墓穴之中，而你们作为这个考古学者，是通过一个官方的就是认可授权的一个渠道，所以这个粽子就不会找你们，他们就专门找这铁蛋这样的倒斗侠。是这样吗？
嗯，也不是。僵尸就算是有僵尸，它需要吸收的是地气。你像我们考古队进去，直接就掀了墓葬的天那个墓室天灵盖了，直接把天灵盖掀开了，就相当于它的那个阴气全都泄出来。对，它前就算真的是僵尸，那也是僵得透透的，就活动不了了。他不会去攻击你了。我们就算是有的话啊，
哦，那就是漏气儿的那僵尸呗。
对，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见到的。你盗墓的，就算能看到啊，嗯，就是这个黑驴蹄子，它带着是非常费劲。嗯，首先来讲，你杀生了，这出行前杀生见血本来就不吉利。然后再有呢，那个辟邪的东西，黑驴蹄子它就是用来辟邪的，对吧？
啊，
对
对，
嗯，然后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它，我们自己是可以产出辟邪的东西的，所以没有必要带这个。
啊，什么叫产出辟邪的东西的？你们身上。
啊，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之类的。
啊，那所以说一个考古队里边得带几个女生去，是不是？
为什么带女生去呢？
不是，
你想到
辟邪的，辟邪的什么？
可能会产出一些就是辟邪的，就是东西吗？啊，我想错了吗？啊，只有童子尿可以是吗？啊，那我想多了。
那你科梦可以去。科梦带着那个鸡蛋还有童子尿就直接去了，
然后见着僵尸问，哎，来一个这个哥们儿，
来一个，
是不是？
来张嘴啊，嘣！
所以那说就是黑驴蹄子，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小说里面的杜撰的一个东西，一个虚构的，
这扯淡的玩意儿。
这样吧，这样，我们先玩个游戏，玩完这个游戏。
哦，
你就知道为什么黑驴蹄子的作用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就算它是有作用，它有这个作用啊，没有想的那么大，或者说它没有那么不可代替。
嗯，哇塞，这么神奇，来来吧，来吧，玩一下。
啊，这个游戏不是那么严谨啊，就只是做选择题，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这通关类的，可以说通关类。假设我面前，比方说我出去。啊，我出去，我到这个墓室前了。我面前有三条路，有三个入口。然后呢，你们这三位呢，就是守着入口的三个粽子，白粽子、梦粽子、 的袋儿粽子，
铁粽子。
然后我手里正好有三件辟邪的物品。这三件辟邪的物品必须要，它的要求是必须要塞到你们三个的嘴里，让你们吃下去。你们自己选，你们自己选吃哪种，得抢啊！就三个选项，看你们谁嘴快。如果你选择不吃，干脆这不行，我接受不了，我不吃，那就算我通关了，我就可以踩着你进入到墓室里面拿东西了。三个选项。A
来吧。
一只黑驴蹄子。B 童子尿，一大壶，一升的一大壶童子尿。C 一大罐稀的屎。
黑驴蹄子。
好，请选择。告诉我答案，请
说。
告诉我答案。
我是不是最快的？我是不是最快的？
你俩太鸡贼了。
哎呦，我天哪！没事，对于小白来说正合适。
对，
好吧，好吧，那我来。
你说我们这三个嘉宾谁赢了？
我来那包屎吧。
谁赢了？这样，蛋儿哥是科梦是黑驴蹄子。
对。
啊，你选黑驴蹄子，好，现在一只黑驴蹄子塞进你嘴里了，然后你接受吗？黑驴蹄子塞你嘴里了，接受的话，
接受哈
，铁蛋是童子尿，喝完了哈，骚吗？你这
还有后续呢？
你今天晚上你今天晚上喝水也是这个味道哈。也是这个味道。
好好好，
小白，小白，灌进去吗？你选择吃吗？
那就是吧，我都粽子了，我。
对他没有味觉，
不，他有味觉。
哎呦，
粽子还有
味
觉？
不要
味
觉，我可以不要味觉。
不，他有味觉，你就跟你们人是一样的，你不要想象你变成粽子了，你就想你站在那儿了，你这。这一大罐稀屎，你咽下去吗？你喝吗？你选择喝吗？
我这口，那你都这么说了，我咬着牙我也得喝。
但是确实是很难接受，是吧？
对，
很难接受。
这个很难接受，所以我就说呀，你辟邪的这个东西，我是可以自己产出的。我带个黑驴蹄子，我还不如
向你丢泼屎
啊！
对。
对，自产自销那种啊。
对，因为那些僵尸啊，包括鬼怪啊，活着的时候，你就是这些僵尸，他活着的时候也是人，你都嫌弃恶心的东西，人家僵尸也嫌弃，所以屎比黑驴蹄子管用，完全可以。
你这个，
你何必杀活驴呢？
不是，橙子，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答案是来自于一个专业的。考古专业毕业的从业人员的吗？
是这样，
你是认真的吗？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因为就是鬼怪啊，就我们所说的，就这些鬼怪、僵尸，他们特别讨厌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他特别讨厌。
黑驴蹄子哪儿脏了？
所以说不讨厌嘛，对，跟这个你们两个的选项一比，我这还能比较接受，对吧？所以说他是这个意思。但是橙子，我现在这个有点怀小白，你是一年前知道他是考古专业的是吗？
对，我是一年前知道的。
你真是考古专业的吗？我怎么感觉你现在在用非常不科学的这个方式来解释这个不科学的东西？
因为我们
你这个科学有点迷茫。
对
呀，因为我们聊的就是不科学的事儿啊！你现在我们不没法用科学、科学的那个疗法，那就是这个东西压根就不存在，因为科学解释不
了、
对，你科学解释不了。
聊一聊，你还再扯一扯是吧？
对，
扯出点屎尿蹄子来。
对，
你
黑驴
蹄子，你把我们的后话都给封死了。你说这科学世界上没有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对吧？那是要是有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那好，用你这套理论也能给我堵死了，对吧？
对，你现在嘴里边已经放了黑驴蹄子了。
是我现在这个真想给它烤了，没有猪蹄胶原蛋白多。
哎，我天哪，橙子，我觉得我们对现在的你负有责任。
嗯，
我们 我们对这样的你负有责任。我们确实应该再多聊一点严肃的话题。
小白负有责任啊，小白
负有责任。柯梦你就反省
了。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说的是你吗？
主要是你带的。那这样吧，就是说，那我明白了，橙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黑驴蹄子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只是小说里边杜撰的。那这样，那我就
黑驴蹄子，那你说黑驴蹄子辟邪，就是这个说法。那你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吗？
不知道，你给讲讲。
不知道啊。
据说哈，鬼魂看不见黑色的东西。
哦，
我觉得你看黑驴蹄子也好，黑狗血也好，你把这个你手里边抓着黑驴蹄子的时候，因为他看不见黑色的东西，所以他不知道你手里面拿了东西。我觉得把黑驴蹄子塞那个僵尸的嘴里，可能是怕他咬人。我觉得啊，但也没啥用，他可以用手掐。
哎，那你要这么说，他何必带黑驴蹄子呢？他下去之前先把自己浑身涂上黑炭，那僵尸根本就看不见他了吗？是不是？
对，
是
实际上那本身这说法他就不太那个。
张飞去、
就是、
他就非常安全，是吧？阎锡去就很安全。
啊！大吼一声，还吓僵尸一跳啊！
对，僵尸，哎呀妈，我见鬼了！
黑驴蹄子辟邪的说法，它就是因为黑驴它脚踏万里，那是以前的驴啊，它来回那牛、
哦、
驴车它来回走，现在的驴能走几步道，它踩过的地方很多，然后黑驴本身、哦、嗯，容易附着更多的正气，所以说鬼怪都怕，就像我们平常说的警察军人都是一身正气，他本身就不惧怕鬼怪，所以说嗯，做人也是啊，一身正气的人百鬼皆避，你满身邪气的就早晚哈可吗？
啥呀，我叼着黑驴蹄子我还能有事吗？
哎，你说橙子说到你这个一身正气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个关于你的故事，就是你们考古在这个野外、
嗯、
经常在野外工作对吧？
嗯，
像女生的话来说，就是从这个身体的整个的这个强度啊，或者说这个防御能力啊，可能相对来说会稍弱一些。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曾经跟我讲过的那个故事，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
啊，是哪个？是哪个？
就是你们不是在野外要睡帐篷吗？对吧？啊、嗯，然后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搭档来保护你？
我当然是选择保护我们的武警小哥哥，跟他钻一个帐篷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安全感。
哎，但是
问的小白，你深扒他，深扒他，
不是。但是你哎，就是你们那个帐篷是什么样的呀？我想问一下。
帐篷
你就问那个直白一点，里边有没有床位？
但是我没有。
再直白一点，里边几个被窝？
嗯，睡袋都是自己的，就是
单独的是吧？
没有双人睡袋吗？
我有必要拿双人睡袋吗？
宽敞啊。
你
自己能翻得开身
啊？不上啊！那我要那么宽敞的睡袋干嘛？我能搂个黄鼠狼过来跟我一起睡吗？
那你在野外，既然都遇不上粽子，你也遇不上什么那个鬼怪什么的，为什么还要有武警小哥哥呢？他们保护你？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蛇呀，或者是你也可能遇到大的野兽。
哦，
你有可能遇到，但是他们就比较会看，人家就是他们都是当地的那个部队的，然后他们会带着我们去避开绕开，比方说熊啊，包括一些野猪啊，就这些东西，他们会带着我们避开，他们可会看了，就一看地上脚印或者是、
哦、粪便，一看哇、
啊、
这是熊的粪便，
对，
是吧？我一看，
你尝尝
这个。这个熊的粪便，
我不尝
啊。那也就是说，你们经常会考古去的地方就是深山老林，这种地方往往就是斗比较多。
他都大部分都在那儿，大部分都
哎，
摆
你一提到这儿，我就好奇了，就
那儿。
这种墓葬，它都是怎么发现的？是真的是就是看风水就能发现这个墓葬吗？
墓葬埋的时候确实是看风水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般来讲，通过发现有盗墓的了，他们有往出卖那个墓里面挖出来的，就明显是刚出土的东西，一些不太正规的渠道，可能是被举报了，或者是被我们的人发现了，尤其是文物局啊什么的，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就会去查。而人抓住了，就可以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可能也说不出来具体在什么地方，因为在山上嘛，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坐标。然后我们就去找，一般这种情况，而且是我们明知道啊，这个墓好，现在被盗了，我们去抢救性的挖掘，要么就是，现在施工，你像挖地铁，啊，建学校，这种情况会挖出来。
就你们
哎，
不
那
会
你
主
们
动去找，是吗？
不会主动去，不会去找，不允许我们自主的去挖，都是抢救性挖掘先。
哎，就说那我有个疑问啊，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文物或者说这个古董，它是不是正规渠道的？这个你怎么判断？
正规渠道的东西，在外面，它都是有自己的档案的。你无论是从拍卖的，从海外回流的，你都是有正规交易手续的。你比方说，你说我家里面我这个东西是传世的，我什么手续都没有，但是你可以通过包浆啊，你比方说一看包浆非常厚重，就知道啊，你这个东西起码就算是出土的，你也是出土了近百年的了，或者是100多年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管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一看就是新出土的深坑的东西，那他就会干涉，就会管，没收、罚款，甚至拍
这
写。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
看包浆。
那比方说，就是我是农民，然后我就在我们家这个地里边刨出来一个，这个呢怎么算呢？
需要上交。
啊，
这个
你
需要
没
上
看
交。
我那本书的主旨嘛，就是上交国家。
对，上交国
哦，
对，
你
其
哎，
实。
你没看过网上那个直播吗？就是天天鉴宝，
啊，
那
我
个里
看
边不
过，
经
这
常有
行
吗？
啊，
对，这宝友这行啊，这怎么
这
着？
够5年啊，5年
哎，
起步。
橙子，你说他们这个就是通过网络摄像头，就那几个专家通过网络摄像头这么一看，就说这个东西是真是假？这个本身它靠谱吗？
他在鉴定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用一些时间的，20分钟到半个小时，只
那么
不过
长时间哦。
差不多需要那么长时间，然后那还是快的呢。你有的鉴别的非常，你像瓷器类的啊，玉器类的，它造假更严重、更猖獗的那种，尤其是现在国外的利用高科技那种造假，你很难分辨的时候，他们可能。当时可能都给不出一个非常正确的、非常精确的答案，所以一般你看电视，它是就这么短的时间，你感觉它上手，它就，那实际上不是，那它都得看一会儿，看清楚。
那电视上是，但是这个网上他们那个直播嘛，是吧？然后经常就
就
有那
短
种，
视频平台上
那
啊，
短视频平台上面。还有那个，
对。
它就有一个 APP，就是那个某某鉴宝嘛，是吧？然后那个它会经过剪辑，把那个视频剪辑编，然后上传到那个短视频平台，为了增加热度。但是它本身就是给它的那个 APP 引流的，啊，它那个 APP 上也卖东西，也卖一些文玩什么玩意儿的啊。然后主要就是鉴宝，然后它就是我看有的人他就是真的就是感觉就是从工地里边。或者是从地里边刚出来的，然后挖出来那上面还带着那个土湿土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鉴宝人员那个专家他们就会说，我这宝友你刚刚挖出来的吧？然后那他们不可能承认啊，他就会说， 是这个我没有，我是那个，不是传家宝，传家宝是刚从那地下室拿出来，不可能，你这刚挖出来，一看就刚挖出来啊，那是确实是我这边朋友是开挖掘机的，我这个在工地边挖出来的，哦，但是人那个那个，他都心知肚明，一看就知道是倒斗了，但是不说破。
你们看过那个《古董局中局》吗？
我看过，我就是从
那
头到尾全看过。哎，
《古
对
董局
你
中
说
局》
的，
里面好像有一段内容是，好像是他们的警察局的，公安局那边，然后让这个男主帮他们去，有一个两个父子两个倒斗的。然后让他就是到他们潜到他身边去，就想抓这两个人。那你就看大半夜的，他就跟着一块儿，这老子在上边看着他们，就这几个人，因为要现场交易嘛。儿子下去挖去了，从那个坑里边现挖出来的东西，然后最后结果把那些东西拿到公安局去。这个男主角他去鉴别的时候，他一看全是假的，那就是这两个人做的扣。他本身来讲，他那个墓穴就是个空墓，被他俩盗完了，或者说
哦，
他俩干脆就是做的假的，那个位置就有点类
这根
似
本
于
就
东
没
北
有。
调似的。他那个东西就是他俩事先放进去的，他那都是假的。但是你不知情的人，那可能感觉哎，现场挖出来的，从墓里面挖出来，那肯定是真的。就是洞这一块水特别深，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它水特别深，所以一般来讲，你如果没有很丰富的知识，没有人带着的话，轻易不要去踏进去，你太容易受骗。
橙子，我你知道吗？我以前就住在这个潘家园，然后我经常会去逛，因为但是我不是逛古董啊，我是去买核桃，但是呢，这个然后那个我会经常看着有一些这个地摊儿，卖一些什么小小兵马俑啊，或者是那种小的那个乱七八糟，有的小卖有卖小刀的，有卖什么小牌儿的，啥都有。就是如果我要带着你去潘家园，我是不是就不会打眼了呀？
那个，我可不可以告诉你？我看都是假的，不能说都是假的啊。小白，你想一想，那个潘家园，从有潘家园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多少年了？有多少古董啊？有多少传世的古董啊？然后他这么多年，从清朝的时候他就开始就做这个古玩的这个交易，一直到现在，
该卖
啊。
早卖完了，该有的
可
早
以
就流
说，
通完事儿了。
那有的人可能没钱了呗，就是缺钱了。
那他
那
为
如
什
果
么要去潘家园呢？他为什么不去当铺呢？
或者是说去拍卖行呢？
啊，对，拍卖行啊。
那
对
可
呀，
能人家给的价格低呗。
那你去
那
潘
潘
家
家
园，
园就高吗？
潘家园会更低，
是啊，潘
就
家园
什么
那是
样
个
的
地
东
摊
西？
啊。
就像
哎，
同样
这
的
个
东
是，
西，你家里面，你说我买花盆儿，你到精品店里面，这个花盆儿，一个花盆儿，他卖你100块钱，你可能觉得哎有点贵，但是在精品店里面，它可能真的好，因为它好看。同样的东西，我给你摆到地摊上，我跟你要100块钱，你还能给我吗？你不能给我，你肯定讲价讲到10块钱，就是这样。
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为了去捡漏呢，
啊，对啊，就
没
是
有
他
多露
卖给的就
脸。
是这种，这但抱着有这样心理的人赚的就是有这样心理的人的钱。
哪有那么多漏可捡呢？
哎，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卖的？就是说是有年朝代之分吗？什么朝代以前的可以卖，然后什么之后的就不能卖了？有这说法吗？
正常我们国家是要求，你像够等级的那种文物，它不是说不允许你交易，它是不让你出国，就你卖不到国外去。你过海关过不了，肯定是过不了。你至于说交易的话，它没有整体的这个朝代，那我就愿意卖，那是我自己家的东西，我就愿意卖。而且我这个东西有正常的交易手续。你比方说，我从拍卖行，我从佳士得拍卖行，我拍回来一个 没评，你别给我拍回来多少钱，我觉得这个没评，我800万我卖小白了，我卖你。那我们两个正常的这个交易，你别管这个梅瓶是多精品，你也别管它是什么朝代的，我愿意卖呀。
哎，那个天天鉴宝里面为什么有的这个人一看说你这个是什么什么朝代之前的，你就不能交易，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是唐朝之前，是宋朝之前吧？
他应该是分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正常青铜的，你拿一青铜器，我靠。甭管什么时候的都不行，是不是？
青铜，对，因为收藏青铜器的人，你像，我记得是保利他们，你像那种级别的，他们有博物馆，有保利博物馆，他们有博物馆，然后有国家一些，你像博物馆的人给他做担保，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是可以交易。但是也不会明目张胆的去交易青铜器这个东西，它确实品类比较特殊，所以它跟古钱币不算啊，就是青铜器，就是它品类很非常特殊，所以就交易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人去收藏它，一般看到了就都
上交国家。
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说我卖到你博物馆。这个也可以，我就不上交，不管你要不要，你不要我就拿走。
哦，
也可以，你就强硬。
不管是跟他讲价吗？
你也可以强硬一点，但是他这个要求的就非常非常，你像青铜器，你就包括就所有的出土的文物，它是规定在建国以前出土的，这个没有办法了，他管不了。但建国以后出土的，你就会没收。罚款，
哦，
屡教不改，判刑。
屡教不改，
我看他那个鉴宝里边有挖出来那种那个剑的，青铜那个剑，说你这个怎么着死刑起步啊？
死刑，
这他们是这能是真的吗？
能那么严重吗？
对啊，
青铜器是重器。都是国家重器，它属于，所以它要求的就很严格。尤其像青铜剑，你想一想，你有青铜剑陪葬的这个墓，那一定是将军级以上的那种大墓，它的身份非常贵重，它才可以配剑下葬。你这么大的墓，东西到你手里边了，那就证明这个墓被盗了。你这个文物流失了到你手里边了，那你首先来讲，我先不说文物交易，你盗墓这一块它也是需要判刑的呀。
啊，就干讲话了，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我不整你。
哎，
你哪管你跟我吱一声，让我们保护保护这个墓呢？
你比如说从古到今有那么多打仗的战场，那只有墓里边才能发现青铜剑吗？那比如说我兵器库里边不有很多，肯定还有很多剑，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全都有，那为什么是将军级别的以上才有青铜剑呢？还是说这个剑它本身它在战场上面不是有一个实用的价值，它更像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呢？
对，战场上配剑的它都是有品级的，有级别的，不是说随便一个那个兵卒啊什么的就有可以配剑的，不可以。古代这个剑配剑，君子配剑，所以他就是他都需要能配剑的人是有一定品级的。
哦，小白你配剑吗？
哎，你知道吗，那个你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就是那个有一个剑桥的一个学生，他有一次在考场上，就是考试的时候，考着考着开始吃面包，然后老师就说那个你违反考场纪律，给你0分，完了就让你滚出这个考场。后来呢，这个人就翻出了剑桥好几百年前的一个校规，就说考试的时候是可以吃东西的，然后那个就是也就洋洋得意，他肯定是拿着这个校规然后这个去专门去吃的。后来呢 这老师还是把他赶出去了。那为什么呢？他说找出来一个400年前的那个这个校规，说你考试的时候你没有佩剑。那个时候的中世纪贵族考试要那个进考场要佩剑，所以看来这个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凡是能佩剑的啊，那都是不是一般人。
对，是这样的，佩剑的人是需要有品级的。
柯梦，你佩剑吗？
他耍剑。
哎，那我看那个他们那个视频里面那种青铜剑都是很短的，感觉就像是跟小匕首似的，匕首。
嗯，
不像咱们看的那个耍那太极剑那么长。
青铜剑，青铜它本身来讲就是合金，它的杂质非常多，它跟我们现在的钢它不一样。你如果这个剑太长了的话，第一它重量很重，第二呢，它不结实。哎，它不结实。对，两兵交战的时候，你别看你那个长剑，它会断。然后再有，你知道，秦始皇身上的佩剑是我们现今记载的最长的，他的那个佩剑在荆轲刺秦王的时候，你就看所有的影视剧，他正常要是讲究一点的影视剧，其实秦始皇的身上他配着剑的，但他那个剑拔不出来。
拔不出来，
是因为他太长了。
王复剑，王复剑是吗？听着感觉像叫个人名似的，王复剑。
他那剑太长了，他拔不出来，所以青铜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
哦，
它都比较短。你像现在可能我们说，比较重视的这个唐刀，因为他那个时候他那个。冶金技术非常高超了，它能配置出来这种就是可以做这个长的刀或者是剑，但是青铜的那个时期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啊，我一直以为是这剑是一样的长的，但是就是秦始皇他个矮嘛，他胳膊就短，他拔不出来那个剑。有没有这种可能？哎，历史记载秦始皇他有多高啊？
秦始皇，没有特别，
他是不是挺矮的？
就正常中国人，就刚才不是也解释过了吗？并不是说因为他特别矮，就那剑拔不出来。他是就是君王嘛，剑比别人长一点。
哦，
他的佩剑实际上就是装饰、威慑力，或者是说
真正的有别人保护他。
哎，君王，哎，对，我是君王，我佩剑就是，怎么说呢？就。装的，
他真正如果需要他自己拔剑去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估计也快嗝屁了。
对，他身边的护卫特别多，那君王不行，他身边的护卫特别多。
是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讲各个朝代怎么把那个冶金技术提炼上去的，把这个杂质去除掉。青铜里边就确实是有很多杂质。他可能自己摔在地上也有可能都会碎，
他很脆弱，他很脆。你就像我们现在的古钱币、古董钱币，如果是比较早期的先秦时期的那种古钱币，你如果地面是比较硬的，不是地板，是大理石的那种，我们都不敢，就掉地上，有的时候都磕坏一点，等等，我们都不敢往地下摔。
哎，你们现在就是这个，比方说有一个新坑了，然后你们去。挖东西去，然后这个整个流程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特别好奇。
哦，
到最后修复，从挖到最后修复。
这个呀，你首先来讲你得勘探。我们现在勘探呢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军用的、航天的，这个技术可能现在都运用到我们考古的这个里面了。然后先勘探到地方之后，我们去再挖掘。那挖掘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怎么说，它就比较有讲究了。你比方说下第一铲的时候，你需要正午，就算时间，不是什么时间。
你们也讲究这个？
哎，这种事儿吧，就是怎么说呢，对死者的一个尊重吧。
尊重。 仪式上的、
啊、仪式上的、啊、也上香，也上香
是吗？
嗯，也上香，就不祭拜一下，就相当于实际上我们就相当于是后人祭拜一下。
点灯吗？鬼吹灯的那个灯？
那个不点，我认为鬼吹灯那件事、哦、他带着火下去就是为了探测下边的氧含量，
有没有氧气、啊、
对，
鬼吹灯那个是非法的，就是它等于还是盗墓性质嘛。橙子他们这属于考古挖掘性质，两者还是不一样，是吧？
实际上我们可能也我们之前的也会看，你比方说我们在整个就是在勘探的探查的过程当中一看有没有盗洞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墓破坏成什么样，你一般如果盗洞特别多看到的、嗯、或者是说也会往里面探一探，我们可能感觉它里面盗掘的特别严重，那我们就直接就不需要暂时的这个保护措施，我们就直接就把天灵盖掀了，就是开始探测完就开始挖掘。但如果说有的时候我们一看这个墓盗洞可能就一两个，它非常少，而且盗洞还非常小，我们可能就是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就非常小心翼翼，因为一个是阳光，一个是氧气，对里面的文物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或者里边有的墓葬，它那个墓室里面它有壁画，你带颜色的，你一旦要是空气去了、
哦、
马上就没了，你就看不清楚了。有的壁画都相当的漂亮，很精美那个壁画，有的丝织品，你比方说丝织品一遇着阳光遇着氧气那就完，碰都碰不了，那就直接就碎了。
哦，我这想起来了，
你们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
有类似于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喷雾，就我们现在喷虫子啊什么，家里面有蚊子啊什么的，那个喷的那个东西、
啊、你有那玩意儿啊？
我、
哦、
啊对，那个东西是隔绝氧气的，我们直接喷到那个石壁上，然后这种情况下你是、会把它整个有壁画的那个石壁直接取走，就是吊车过来吊走。
啊，那会不会有腐蚀性啊？
不会不会，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相当于就是把它给一层薄膜就给保护起来。
但是昨天我听有一个群里面聊天说，有两个女生去那个文物还是什么地方去面试，然后那个人是直接就是这样，明天别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女生化的特别浓的妆，然后就是还喷着香水什么的。他就说这个考古什么的就不让女生去化妆，因为化妆品还有很多那个保养品，它可能对文物它有损害。
尤其是香水，你要化妆，对化妆品的话，我们都不会化浓妆。平常你就想一想吧，在修复或者是你到那田间野地的那深山老林里边，你臭美啥呀？都不怎么化妆，就普通的基础护肤，你抹个水。
那这么多武警小哥哥看着呢，都不好意思啊。
什么时候你跟我去？我肯定画的好看点。
哎呦，不是那个，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就说这两个女生没准卸了妆，发现脸比文物还难修复。
还得是你。
我们正常是不允许你化太浓的妆，就是普通的工作妆、
啊、
平常我们也是要化妆的，但是非常淡，就是那种淡妆。而且我去修复东西的时候，修复文物的时候，口罩、还有那个防护镜就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潜水镜，它有点类似那种、然后因为这尤其女生这个头发，你有的时候尤其像我这修复青铜器的时候，我是需要焊接的，有的时候需要焊上，所以你这个头发不能露在外面、你就把头发都拢上去，戴着帽子，戴着那个类似于潜水镜那种防护镜，再戴个口罩，你说你化成什么样能怎么样，谁能看见，自己都看不见。
那你们穿的衣服呢，是自己的衣服还是必须得有那种专业的隔离服？
白大褂，就普通的像做化学实验医生那种白大褂。
哦，
戴着手套就可以了。
哎，我有一个问题是我媳妇儿想问的，就是她今天听说我要跟这个考古专家对话，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方说你修文物或者你挖掘文物的时候，
嗯，
你会不会跟文物说话？
说呀。
对，就是你说你会不会，哎，你的主人是谁，然后你想告诉我们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就是，啊，这种
这么神道吗？我不会
说这么神道吗？那你说的说话是什么呀？
哎呀，你挺好看的。
哦，那不差不多的意思吗？那跟我说的差不多。
我不会说就是非常深沉的去说你来自哪儿啊，你的主人是谁呀，你经历过什么呀，我不会这么说。我说哎呀，
啊，
你好看的，你比上一个大哥好看，这有可能。
大哥
不是，哦，你修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像那个之前三星堆我们出土那么多那个面具，就是青铜的那些面具什么的，你说哎，你比上一个好看，你脸保存的比上一个完整，不错不错，快拿上去编号
啊。就是闲唠嗑行啊，但你不能问他问题，万一他回答你了呢？
那就顺的话。哎，你说到这个三星堆，我之前也准备了一个问题，就是三星堆它为什么在这个现存的咱们的典籍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关于三星堆的记载？它是不是平行宇宙的历史吗？
有三星堆的记载呀，不是一点都没有。第一个记载三星堆的人是司马迁。
史记，
他不是史记，是司马迁。他本身来讲，但是他记载的那个并不是说是很系统的，因为三星堆他的那个文化是以他为中心向外辐射，他实际上就是巴、蜀、楚这三个国家的那个文化。他所记载他外边，
那他为什么
再往外的他不知道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儿，那个时候没有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没有路，他这些文化就算有他传不出来。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就算是当时他有一些文字记载，他记到哪儿，三星堆的文化他离现在太远久远了，有一些东西根本就留存不住，所以他就
历史。那他为什么就是这么高度的文明，为什么连一点文字都没有呢？就他自己的文字啊。
这个就是个谜了。
这只能说你不认识，不一定是他没有。
他也有一些他专门的图腾，你比方说朱雀呀什么的，他也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研究不出来嘛，要么怎么现在全民整个系统都在研究三星堆的一些文物，而且三星堆出土的这些文物你看全世界都盯着，就是这样，就是它很神秘，而且它的造型很怪异。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最难的不是说它一个是当地它那个土质偏酸性，它腐蚀的比较严重，这都不算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有的碎的比较严重的你不知道它原样长什么样，就全凭我们自己的想象二次创作。
碎成这样了吗都？那咱们在这个就是好多教科书里啊，还有这些什么这个广告里面看到那个就是外星人的那个像面具一样的那个，那是你画的是吗？
不是不是，他有的东西，他三星堆他的祭祀非常有意思，他是把你像我们正常祭祀就把那个东西就埋在里面就完事了，他是砸碎了焚烧然后掩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出土的东西它完整的很少，但是它就算再不完整它也是都丢到这个都摆到这个坑里面，然后统一它去砸碎，所以它基本上都在周围，你还是能捡到它的碎片的。但有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看面具还好一点， 有的一些青铜的一些礼器，你比方说这个东西的，说白了，说白话一点就是啊，这个罐子的这个瓶子的耳朵，它在它旁边还有一个耳朵，有一个提梁，你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它俩属于谁的。因为它的图腾都差不多，它是一个时期的，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查看大量的资料，然后再有就是凭我们自己的经验
想象，
对，去拼。
就是你有可能把那个铁蛋的鼻子安到柯梦脸上了，是吧？
对，有可能。对，
他说的就远不止这种，有可能把我的鼻子、耳朵、眼睛全都安到柯梦的嘴上了啊。
然后嘴里边还叼着黑驴蹄子呢，你
越来越复杂了、哎。
那这个三星堆，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些文物的，就是时间能就是传是哪个年代的，这能测出来吗？什么探
路很久啊？
哪个年代啊？它相对应咱们知道的朝代是哪？对应哪个朝代？
我们从考古学上讲，这个巴蜀文化它就分为三个时期。它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早期的时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末。
好早啊。
对
啊，
而且它这个第一阶段就是这个早期的这个第一阶段，就是它跨度是1000多年。就是整个这1000多年的这一段历史长河当中，仅仅是巴蜀文化的一个早期的文明，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基本上现在还待考察，就是时间有点定不太下来，但大约的年代应该是那个时候。然后第二个中期的时候大约也是1500年1500-1600年吧，就是第二个阶段，它基本上
公元前1500-1600年，
不是，是它整个中期的跨度是1500-1600年。
哦，
那1500-1600年，前边的一千年是，早期，中期的就是这1000年过完了，再过1500年，就是它是第二期的，它是中期的，它是基本上，公元
那第三期呢？
公元前就是殷商
开发房地产
的，殷商西周到春秋的中期，他没到战国呢，到春秋的中期，这是他的一个中期，三星堆文化的中期。然后晚期就是从春秋战国，巴蜀，你就这个阶段一直到秦并合并的巴蜀到汉武帝以前。这段时间
就是说秦朝的时候它还存在，但是到汉朝它可能就没了。
到汉武帝以前 汉代还是汉代初期还是有一点的。这五个文化这五个文化阶段，就是这三个时期，它细分为五个文化阶段，这个就分的就比较细，就不说了，在这里面基本上是3000年，就是我们现在能断定的，三星堆的文化是整整跨越3000年的文化。
就这一个三星堆的文化，就已经比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历史都要悠久了，这3000年。
对。
哎，可是你说在汉武帝之前，那这个时间段就是汉字已经出现了很久了，但是为什么三星堆它没有？
它文化是隔绝的呀。
它
是属地吗？
它文化隔绝，它属地，它不用汉字，他们不用汉字，它有很多东西，你们知道水族水书吗？那个水书，它就把当时的文字，就是中国的早期的那个文字反写，就是反过来写或者倒过来写，它是那种，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文化里边，它可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文字，他的一些东西就是出师口入徒耳，口口相传，他不需要这个有文字的这个记载，而且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 它本身传播的面就非常小，再加上你年代久远，
嗯，
再加上交通不便，它跟外边隔绝了，与世隔绝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文化，它的一些东西流传不下来。
它就没有个什么房契地契，然后什么记个账本之类的吗？
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方式，但是咱们已经不理解了。
他有自己的方式，他或许是记在，
嗯，
你比方说有可能哈，记在什么石头上啊，哎，他有可能做那种比较大一点的石碑或者是什么，但是你这么多年，我不说别的，他这个整个这个文化就三星堆文化它就3000年，你想想一个石头在外边放3000年，它每天它风化侵蚀，它上边的文字也就没有了。
哦，
科梦可以再把三体里边那段再搬出来再来一遍。
三体里边说的是往大石头上刻很深的字儿，但是人家三星他们如果要是做房契地契的话，没必要那么深，对吧？直接就往上面蘸点水，或者蘸点那个童子尿之类的，能有一个印儿就行了。
那他们那房契也是50年产权是吗？那干嘛写那么浅啊？
这不一定。
他不是说想写的浅，他是没有特别坚硬的东西能去刻这个字。
我有这么一种想法啊，你万一他这些字儿要都写在像那个三星堆他那个面具一样的那个金箔上啊，那妥了，那早没了。
那金箔也不行，金箔其实很薄很薄的。
对啊，
橙子给介绍一下子。
嗯，金箔那个面具吗？
铁大人的意思，想把那个文字，如果要是记录在那个金箔上面，刻在金箔上面，那是不是就能保存下来？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金箔能用得了那个金箔的，它也是有品级的，不是随随便便能用的，它都是当时的当地的王才能用。
当地的王都不配拥有个名字吗？
他不配呀，有的时候他是不配呀。你想想那个，我们是夏以前的，就是，甲骨文，我们那个发现的那个甲骨文，有的甲骨文就是帝王用龟甲去占卜，你知道那帝王的名字叫大乙、大丁，这就是帝王的名字。那我们现在一看，这是什么名啊？他真的没有
小狗，小白狗。也是，现在就没准他们都喜欢给自己起一些比较低调的名字，啊，越是厉害的人越低调。
那好歹大丁他也是个名儿，
就是贱名好养活呗，是
对，贱名好养活，对，贱名好那个治天下，
好吧。
那如不就是没有这些文字的时候，你就像那个。其他的墓葬里边，你是怎么判断这个墓它的朝代的？
每个朝代它的墓葬的形式不一样。你比方说，宋代秦汉，它就是斗形的。你的"倒斗"的这个词，就是因为斗形的墓室，
啊，
你就这么
来的，就从这儿来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倒三角是吗？
啊，你像
夸夸夸把东西都倒出来。
你像到了唐宋的时候，他的那个墓葬里面，怎么说呢？雕梁画栋的，就像
它是空的，是吗？
哦，对，它
就是它不是填把土填满，它是里边是有空间的。
对，它是有空间的，
哦，
它里面有的就相当于把你现在外面的住宅。挪到里面，哎，搬进去，它特别漂亮，墓室修的特别漂亮。你每个时期的墓葬它不一样，而且每个时期它的棺椁也是不一样的。就是
那比如说有没有唐朝人说，我现在就这个我喜欢汉朝文化，我要按照汉朝的来去建一个自己的墓，他就弄一个斗形的。他会不会给你们造成一些考古什么？他的想法也是，我就喜欢复古的，我就喜欢
太绝了。
就比如说我现在
太克梦了，
把墓一扒开， 啊，完一众专家在说，妈这是哪个气儿灯啊？这是啊，
不是，我就想让那些以后挖我这些坟墓的人，他们觉得，哎呦，我挖着大坑，这是一个汉朝的墓，结果一看，它是清朝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没有可能，为什么呢？他那个在古代的时候，他的每一个朝代，它的形制不一样，嗯，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那么多想法，而且没有没有你
什么时候，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的墓葬如果修的为制了，是要按满门抄斩的。
那我一平民呢，我就平民，
他什么时候都会有像柯梦这样的人啊，就爱捣乱的、
啊、我觉得也是爱捣乱的。
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嗯、你现在的商人，你比方说
修墓啊，那叫
我现在的商人，我有钱，我开多好的车都行。
对，
但是那个时候的商人不行啊，你六驾马车八驾马车，你商人你再有钱、
啊、
皇
商
你也是驾不了的。
明白了、
啊、所以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接着柯梦这个思路往下说啊，比方说我这个墓是清朝的，然后呢我按照这个清朝的方式去下葬，但是我是爱玩古董，我清朝的人，我收藏了好多宋朝的这个瓶瓶罐罐，然后我全都下葬的时候我给埋的进去，这个会不会对你们这个考古的时候造成一些困扰？
也不会啊，
这种情况应该有挺多的，
有非常多，
有很多非常多
非常多，
就是在一个
你比方说乾隆、
啊、
你比方说乾隆
啊，
他里面呢，他的墓里面他随葬的那些东西，宋代的瓷器什么的就很多。
这是大户啊，
我那你知道他是乾隆吗？对吧，他是这是皇帝帝王之墓，比方说他可能就是柯梦，他就买了一堆这个宋朝的瓶瓶罐罐，完了你挖哟，是一宋朝的柯梦、嗯、
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可能说你墓葬里面随葬品全都是宋朝的吧，全都是古董吧，你总有现在做的一些东西啊，而且
或者说嗯
嗯，而且我说了那个每一个朝代它的棺椁都不一样，这个你不可能用古董吧，你把你把你
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你把你祖太爷的棺材留到这儿、
啊、
然后你躺进去，
哎呀怎么
了，你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他就是柯梦啊自己发现了一个墓，然后挖了一个洞进去，自己躺到里边、
哎、
再把这个洞封上啊，
我这干嘛去，我知道我要死了、
啊、
还是说
就直接啊抢占了一个宋朝的墓。
我知道这个其实在那个盗墓小说里边有这样的情节、
啊、
在那个盗墓笔记里边有汪藏海还是谁啊，他就直接把自己的墓建在了一个更古老的一个墓里边，他是觉得这个以前的这个更古老这个人他找这个地方太好了，
对这个地儿太好、
找这个太好，风水什么的特别啊，他就进去了。
我记得《鬼吹灯》里面吧，好像也有，就是他一看进去了有鼎什么的，一看是西周的，然后后来再看一看好像是李长风的墓，然后他占用了一部分西周的一个那个大型的墓葬的那个，
对，就是墓套墓。
我记得是不是有这样的那个这种
很多小说里都有这种情节、
啊、这种情形就是墓葬层层叠叠的，在内蒙古是非常常见的。
啊呀，为什么在内蒙古会常见呢？
哎，这个怎么说，给我们解释。
就是我还是说这古人他墓葬他讲风水，风水好的地方你看上了我也看上了，但是呢你先埋进去了，这一点你看我不能给你坟掘了对吧，那我就找别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可能埋在你的上面，你就是这样、
啊、骑你头上、啊、
对、
啊、
骑你头上，他是这样的。
本来我住四合院的，结果他给后边人给改成楼房了。
所以
高层
你整个在内蒙这一块的话，你比方说我们先发现的，哎，那边有盗墓的我看到了，然后好抓起来了，然后我们去在这个抢救性挖掘挖一挖，发现哎怎么旁边还有，然后 扒开了之后了，一看跟那个刚开始以为是陪葬墓，后来挖一挖一看不对，年代不对，两个中间差了两三百年呢。就是这种墓葬套墓葬这种情况在内蒙古是特别多见的。
哦，
风水好的地就那么几个。谁
都内蒙古风水特别好，还是说内蒙古风水地方好的地方太少了？
因为它是游牧民族嘛，它不是说像我们定居然后你去找这个，你就算在当时的时候，哎，我感觉这一块挺好，我走一走，我过了几年了，我就离开这附近这个地方，我离开的可能很远，因为他放牧啊什么的，他草场需要休养生息啊，那你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你人走了，然后一看可能，哎，这个地方也挺好，算了，不回去了，我就买这儿吧。他有可能就这样，所以
就找了一个附近有墓的地儿，然后看见有这个风水不错，就埋这儿了。
就他们是看风水的，
他们也会蹭热度，他们就一看，我也不知道哪块风水好，一看，哎，这边比较多，那就说明这块好呗，蹭个热度。
这件事儿哈，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儿，是我爸爸的算是同学，反正是发小，然后他的同学，我爸爸他们当时是在那个。我们抚顺这边的一个325库，它是兵工厂军工厂，然后我们整个那个住宅都是那边，然后我爸爸的他们这些同学现在过得都挺好，只有那个同学就过得非常不好，家里面就几代人就总是不是病就是穷，而且年龄可能是都不大，然后有的横死的那种，就说是不是你家祖坟有问题啊，那老人就都这么说，你去看一看。然后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家里边祖坟在哪，后来就问，也是问家里头老的这个人，然后他们才说那个清东陵看到那地方好了，想蹭人家帝王的热度，在那个清东陵他帝王在埋在山这面的，他们埋在山那面的，他想蹭人家的地气儿，结果你家的这些人你的这些命压不住，所以家里边世代过得都非常不好。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悬，但他家过得确实不好。
这风水这东西
是
种玄学。
它是一种玄学，它很不科学，但是我认为风水学里面是有些解释不了，现在解释不了的是科学没能达到这个高度。
量子力学之类的，这就
你像
你说，
就是，
你又说幽灵君是吧，
幽灵太对。
不是，你像这个风水啊，一般看风水的都会拿那么一个大罗盘是吧，拿罗盘去找，这个罗盘它有什么科学解释没有？
应该是靠磁场吧。
磁场
我
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这个罗盘在以前主要是用来寻找矿脉和水脉的啊，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地质用的罗盘是一样的。
对，就是
地质用
勘测地质用的罗盘。
它不是说风水的，后来它就通过那个风，我跟你讲啊，你地质，你比方说有矿脉的地方，有水脉的地方，有水有山有水，风水得水为上，它有水有矿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地气一定好。你比方说煤矿，你有煤矿的地方，那个地方你现在这个地方说有煤矿，你像山西大同，包括我们辽宁的抚顺啊，那是当年的亚洲第一大那个露天煤矿，它那个位置在以前它的植被长得一定非常好，所以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了，它埋到地下了，它经过地壳变迁，它变成了这个煤矿。你有石油的地方，它的动物活动一定非常频繁，你想想它有它有人气，就是有这个草木有生气的地方，那它的风水一定很好，它的地气一定很好。
对，它肯定差不了。
对，
哎，我记得有一期咱们聊那个四大文明古国还剩哪几期，哪几个，对吧？ 当时聊到那个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就这个就是在对这个在圣经里面，当时这个就是上帝给这个犹太人，犹太人是在圣经里记载嘛，是就是神拣选的民族，他们当时被给到的应许之地，就是现在大概是伊拉克这个两伊朗这个位置，那这地下全是石油啊，这风水肯定好。
对，它的那个地气肯定好。你像，我们说，就是像这种两河流域，你包括像我们现在我们北方的松嫩平原啊，就是黄河，包括黄河，你就是它的那个冲积扇，它土地都非常肥沃。
嗯，
它适宜人。
内蒙古呢？
内蒙怎么了？
不是层层叠叠的吗？四合院改楼房的，
改楼房。
那边是不是也那边也没什么大河呀？这怎么会风水那么好呢？
那边有河。
游牧民族啊，
矬子里拔大个呗。
他的那个河流就是黄河几次改道，它冲击出来的。你像现在的呼和浩特里面有一个，他们那个呼和浩特市的。它那个河流都是就是黄河改道，然后它遗留下来的那样的河流，它有。
也就是说，风水这东西其实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很适合生命居住，
对
对吧、
就是？
然后后来就是有
在那待着，
说法
心情舒畅，
心情舒畅很好、啊，是在那个适合繁育后代，就是繁育，就是那个适合生命的繁衍。啊，就是在这待着就想生孩子是吗？然后，其实后来一开始风水刚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当时的最前沿科学。
对，
为什么？其实一开始刚出的时候，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说，你这房子为什么适合人居住？因为四面通风，你如果背靠着山，你不或者是不着阳光，你风水肯定不就是你这肯定不好，你肯定生病。对吧？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觉得他当时都不是科学依据，应该是有大量的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
啊、
哎，但是后来慢慢的，
有人统计这个，
后来现代人或者说近现代就慢慢的就变味了嘛，就是说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中彩票，这谁能算得准啊？是不是？
这不扯淡一样的吗？
啊，对，扯淡的。
你就像人家说十字路口不可造屋建房，你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十字路口就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楼房嘛。它那个楼层都比较高、你以前过去的那种它都是单层的那种平房，它十字路口不可造屋建房，就是因为它属于交通枢纽交通要道，每天它那个位置太吵了，你想想你家楼要贴着你家楼下墙根，天天这个菜市场你能休息好吗？早晨从3点就开始吆喝，白菜5块钱一斤，一直吆喝到上午10点，你还怎么睡觉？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烦躁，然后你休息不好，那你的身体一定会受到影响。
以前还都人喊，现在都是大喇叭在那循环播放了、进去刷健康码，刷健康码。
前两天不是刚有一个新闻吗？啊，有一个摆地摊卖菜的，因为大早上3-4点钟在居民楼下在那吆喝。被人泼了一身机油啊，从楼上哗一盆机油泼下来了，
还好不是童子尿哈。
哎呀，
其实你说这个风水这东西还是真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信一点，现在国外好多的那个建筑系都把风水课作为必修课了。
是吗？
对对，是有这样的，就是风水是必修，
我们那儿也会讲一点风水，但讲的都
对，
我当时我那个时候去我高中的同学家里面，然后他妈妈知道我是学考古嘛，然后就说，哎，那你们学不学那个风水？我说阿姨学一点，但是我学的不好，我对这个东西就不太敏感，因为它有很多大量的计算，我这个人不适合计算，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你给阿姨看看我面相怎么样，你看看我家里边的摆设。我看的我学习的都是不阴宅的，这个阳宅的我没学。
妈呀，你这把这阿姨给吓晕了。
你给吓着的。
然后你让我看人的面相，我真的我不会看啊。
哎，
你让我上，
那我
你让嗯，算了，别说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看啊，就是外国人现在也在研究风水，那像这个文物考古这些的，你们会跟外国有一些交流吗？
会呀、啊，会有。
啊、那对，那他们懂咱们的东西吗？这怎么交流啊？
啊、
对啊，他们配吗？
嗯，他们有的一些修复的手段是比较好，比较高超、
哦。修复手段，
对，修复手段。
但是对于历史这块，可能会就是溯源啊什么、这个。
那就你像我们跟两河流域的，你基本上那个年代他就没有交流。但是我们有一些，
啊、
你比方说，嗯，在新疆那边考古的时候。就到新疆那边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就是以前丝绸之路啊，它就是开始往西边延伸到波斯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国外的一些金属的锻造，它的那个冶炼的那个技术实际上也非常高超。然后新疆那边的一些大型的墓葬，他们出土的青铜器跟我们中原地区的就不一样，它就要比我们精良，就是它会改进，它会吸收一些外国的好的东西，再结合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好的东西，它结合出来了之后，它的含铜量，它的纯度会更高，而且它的那些纹饰啊，可能是比较偏向于有我们这边的一些纹饰，也偏向于一些你像波斯啊什么的一些国外的那种纹饰，包括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俄罗斯，就是靠那个边境，靠我们这边，他们那边出土了一些青铜器，然后你看跟我们这边的纹饰特别相像，其实是有交流的。
哦，
所以你看，正常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他们之间就是会有交流。你比方说修复，因为你含铜的那个量不一样了，你证明你里面的你的一些修复的手段，包括你一些做旧的手段就不一样了，国家与国家是需要交流的。但至于说这个墓葬我是怎么挖掘这个，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样，我们国家是这个样，你们国家是那个样，你学也学不来，没有必要去交流。
明白了，
那
你看我，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英语啊，
不是你必须得学英语，就是你同行之间你得交流嘛。我刚才橙子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当时去那个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因为那次去就是在伦敦的那个时间有限，只能待一天的时间，然后几个博物馆我其实都想去，但是。最后只有一点时间去大英博物馆，然后它很大，你要逛的话其实好几天你都逛不完，所以最后呢我就采取选择性的，我就看中国区域的，反正据说啊它展出的部分只是它所有的这个馆藏量的1%，就它有大量的这个中国的像这个这些文物，它是放在了这个它的地下，
对，
可能有很多原因吧，就是怕你都展出来了这个咱们的国人很愤怒啊，然后我就看见他好多东西，他就标一个朝代，然后标一个是个啥东西，底下其他的什么详细的资料啥都没有，就那会儿可能是这个八国联军侵略的时候抢了好多东西，
一个是他们抢过去的，再有就是我们国人带过去的。你要知道那个袁世凯那个时候他复辟他送给大英当时那个英国那个叫不列颠帝国几艘轮船，五艘，
那这是卖国贼，
然后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他可能是因为国家战争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他们出去移民了，能出去移民的那些人那都不是一般人，手上都有好东西。你就像
现在
你就像我们那个香港那边就是吊颈岭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原来七十年代初它特别穷，那个地方那以前都是哈 溃军，那些溃军谁没抢过富户，谁没抢过那些典当行，那好东西都带走了，他们只不过是都是大兵，不会经营，所以穷，然后他们把自己手里的那些东西都卖了，卖给日本人，卖给外国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他不交流啊，你不往那边，你谁往谁去，没事去趟香港，那个时候哪兴去啊，你70年代对吧，
嗯，
那我们谁能出国呀，哎，所以那些东西就流失很多。你要想想香港它本身来讲，它那边的那个文物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他们我记得是10年，就是从1965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他们是200亿美金吧，他们的古董的交易额。所以你想，这么大的这么大的交易，
越听越愤怒。
他卖出去多少？
咱们现在每年回流的多不多？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重量级的这个回流的文物？
那都是拍卖行，就靠拍卖。就靠正规的，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拍卖，人家有那个渠道，它是有的，然后它有回流，但是真正的好东西人家也不卖。
哎，那比方说有一些好东西，咱们国家的这些博物馆啊，什么故宫博物院，会不会去拍卖行去买这些东西，从私人的藏家手里？
会派人，他们会派人去，然后也会买。嗯，但具体这些就是文物的这个交流这个交易我就不太清楚了。嗯，我能接触到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哎，你给看一看，然后我就去凑个热闹啊。至于说他们怎么交易多少钱什么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们每个行业都有不成文的规定，你像我们考古行业它有一个潜规则，虽然不是定在明文规定的，就是考古的人不收藏，不搞收藏，就是为避嫌。
那就跟那个金融从业者不炒股是一个意思，是吧？
对，我记得好像是，头几年的事儿，因为好像是，时间不太长，2005年吧。那个湖北那边有一个考古专家，是谁我们不说啊。然后他也是就是在之前，在野外考古的时候，他挖出来一个梅瓶，他就非常喜欢梅瓶，那个老师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各个朝代各种各样的梅瓶。然后他挖出来了一个梅瓶，他就一看，因为他挖出来的东西带着土啊，带着泥啊，他不是很清晰，而且马上就给他包上了，因为怕那个氧化嘛，怕破坏嘛。但是他当时一看吓疯了都快，因为那个梅瓶跟他家里边的太像了，特别特别像。而且梅瓶它都是一对儿，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放，它没有单只说，哎，我就放这一个，你就一个墓葬里边，它都吓懵了，然后在
找双胞胎了，
就倒找另一个，没有残片，没有，他就吓得，因为他这个就是在外面，但他这个人家是在正规的拍卖行买的，他是拍卖拍出来的。虽然那个拍卖不是大型的拍卖，但人家确实有正规的那个买卖
手续、
但是
那就行了。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从盗墓贼手里面过来的，他心里会不舒服，而且这件事儿好说不好听。然后后来呢，就是一直就找他另一只梅瓶啊，后来知道了另一只梅瓶是被盗走了，卖到国外去了，因为在国外跟那个梅瓶、
不是一对儿。
哎，对，它的两个纹饰一看它虽然很相似，但是我们国家这个考古专家这个教授，他家里的这个跟那个梅瓶虽然很像，但是一看它的纹饰应该不是一对儿，但是国外的那个跟这个出土的它是一对儿啊，一看啊，
梅瓶都是金的吗？
梅瓶不是金的，梅瓶是瓷的，瓷器。
那为什么都说金瓶梅呢？哎，金梅啊，金
那个是人吗？
哪个梅啊？哪个梅？
小白，你告诉他哪个梅？
我真不知道，我知道
就是金瓶梅的梅啊，
我就不会读错那个字儿了，
就是梅瓶的梅。
不是柯梦，你平时没事儿，你除了金瓶梅，你也可以看看别的书，别老看
这金瓶梅。我现在金瓶梅我觉得挺好看的。
他除了金瓶梅，他可能还看《源氏物语》。
那什么？我就看金瓶梅。
不是金瓶梅，就是《西厢记》，是吧？
不要小瞧了金瓶梅，我那个起码现在有那个金瓶梅那书挺好听的。
哦，
你这不愧是打岔王啊！
啊
我看我写的
这段讲
没错。
是什么打岔王啊？
哎，橙子，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接着问啊，就是你说这个你们平时看的假的比较多，那像那个、咱们看那个《古董局中局》里面说。反正是忘了是哪个省份了，河南吧，有一个专门的这个造假的这个产业链，这个是真的吗？
真有
这个。
他这个产业链非常有意思哈。你比方说 A 村甲村，他负责做胚，就是你比方说瓷器哈，他只做这个土胚，他里边的那个，然后乙村。上釉，丙村负责可能画这个纹饰，他研究纹饰的，然后丁村他开始最后的一个回炉啊或者是什么他的一些工序，做一些工序，然后再往后可能是他上釉上最后的釉色完事了，他可能是还会有一些做旧或者是什么，就整个他是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你抓都没法抓。你如果说人很好了，我去查人家，那我做的就是现代工艺品啊，你说不出来什么，
就是我就是上釉、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反正我就知道我在做一个一道工序，这意思是吧、
对，
不是，人家就故意说就是我这个就是现代工艺，你凭什么说我是造假的，或者凭什么说我是什么产业链，
对，我做的就是啊，我就这一个瓶子，我十块钱一个，我往出卖。
对，你凭什么说我这是犯法呢？
他经过他的一些特殊手法的一些处理，他把这个包浆什么的，他给改变了，那个火气整个都降下去了，他包浆什么的改变了，一出来了，然后人家说这一个瓶子我卖500万，我去交易，我一个瓶子我卖500万，我去骗人或者是怎么样？那你查到了，或者是说有人报警了？这种情况下他追查，但是你追查你没有证据，你得有证据啊，他没有证据，所以你根本抓都没法抓。
那他这种还是属于他，但他这种还是属于规模比较，就是卖的那个这个就是他这个文物是可能比较贵的那种的。你看还有一种就是也是咱们看那个天天鉴宝那种的，然后说、老师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然后拿出一个这个兵马俑，然后那个那边的那老师一看，哎，你这个应该还有一个吧？老师说应该是俩吧？对对对，老师你怎么知道的？哦，你这是工地套餐，一般都是俩。
啊，对，工地套餐
都是按成套卖的。
他整个那个模具一出来了之后就是做，就整个成批做，他有这样的。
哦、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我看到有一个。我们认识一个朋友，我的老师还有我师兄他们认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去吃饭，他就是要买一个他是那种象腿瓶，就是他比较直筒的那种那个瓶子，然后说整个一看，哎，特别精美，然后里面的那个上色呀什么的，包括他的那个纹饰啊，特别的好，特别的真，特别特别的像真的。然后我们老师年龄，我的老师年龄比较大，然后他当时他就说你去看一看，你这长长见识吧。然后我过去了，我看了一圈，我没看别的，因为瓷器我也不懂，我也没上手，我就看了一圈，我回来了，我说瓶子是假的啊。老师说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说那你找个机会你告诉他吧，你说那瓶子你就委婉一点。我说啊，然后后来我就给那个 交易的要买瓶子的那个人发了一个信息，我说你先不要买了，然后回来了，他问我，他说你也没上手，你怎么认为他不真呢？我说他上边呢，他有一首诗，然后我说他那个诗有一个字是现代的简体文字，它不是繁体字，所以这就证明无论他其他的东西做得再像，你只要文字不对，它一定是假的。
就是你造假你还得有点文化，你要没文化人家看出来了。唐朝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一拍大腿，哎呀妈，百密一疏啊。
这个东西造假一定是外国人做的，中国人会出现这种状况，除非特意的。除非特意的，你比方说有那种，你像我有的师兄，他们就是专门做瓷器这一块的，然后他就是没事的自己到那个景德镇那边，然后自己去汝窑烧一点东西，然后他就是特意的，然后一个是里边有标记有印记，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可能也仿哎那个挺好看，然后他去，然后但里面上面有文字啊什么的，他用的全是现代的简体文字，让人一看就能看出来。
哦，
他们就自己玩，
别让有心的人利用了，是吧？
对，你如果好像是我听他们说也有以前啊，现在没有了，就以前可能是几十年前，他们有那种你就非常的刻苦的那些学员，然后他们到景德镇那边去，真的仿的一模一样，然后特别高兴回去了，拿回去了给自己的老师给自己的师傅看，师傅看完了好夸一通，然后了砸了砸碎，就这个东西不能流入到市场上去，这是你修复的也好，还是一些老的师傅也好，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职业操守，对，是规矩。你就像我们修复的东西，我就说有的一些你做复制品在那里边都打上自己的工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都有工号，然后打上自己的工号就知道啊这个东西是谁修复的，是谁做的，你不要说你就拿到外边去了，真被有心人给运到外面去了，去交易的时候人家一看里边内币然后有工号就知道你这个东西是仿制品。
那你会不会就是或者说你们这个行业的学考古的会不会经常被这个喜欢收藏的朋友就是古董的这些朋友拉去帮长长眼？
我们不会，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有的你像我，你就是我真有这个，别说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就真有这个本事，人家一看我这个年龄我这张脸人家也你这个信任度也不高，一般我他们会去，对，他们会去，然后但是也比较少，一般他们都是找那个那个叫拍卖行的，或者是找就是古董店的那些人找他们。
但是你们因为这真的和假的都见过吗？那不应该更合适吗？为什么不找你们呢？
还是圈子的原因吧，因为我们可能是相对来讲做研究比较多，就是对外的，尤其对商人，就是圈子外的人交流相对来讲还是要少一点，虽然说也有但是可能要少一点，尤其是老一辈的人，你像我的师兄什么的他们交流就非常多了，但我就是属于咸鱼性子，我比较懒，我也不
咸鱼。如果要是有一天小白约你去潘家园，让他帮你扫货啊，然后那个成交一笔，给你提成10%，你说你去不去？
30%，
30%你才去是吗？
不是，
有行规的。
那个有行规，30%，不管是你这个东西交易与否，
哦、
你比方说，你假如说，可梦啊，你看上小白的一个青铜炉子，然后你说，橙子，你帮我去长长眼。然后我不管去你们两个这个交易成与不成，小白说我这个青铜炉子我卖你2000万，我过去一看真的这如果是真的你们两个交易了，你也是需要给我佣金的，这个佣金
就是30%，600万
啊。如果说你们两个没交易，我说他这个炉子有问题，那我相当于给你省了2000万， 你给我的佣金一样也是30%，
也是六。
橙子，那我知道，那咱这么着就有法赚客梦的钱了。
哦，是吗？那你要卖给我什么？
我卖你一对核桃。
我不买。哎，我现在我用了
你的，你得给他准备一对陈年的黑驴蹄子。
那不行，我给他一个，他万一没买他直接给吃了怎么办？
嗯，
所以说小白，你要是去潘家园，你带上橙子，你也别说什么这个你这个潘家园都是假的，小白哪知道啊，蒙蒙他，
不是
蒙眼的。
这样你哎，有一个什么话呀，注意文明用语。我看那个就是好多鉴宝或者说是鉴定文物的，他不说真的假的，他说对和不对。哎，这是为什么呀？
就是留点颜面嘛。
哦，留点颜面就是委婉一点是吧？
哎，对，或者是说哎，你这些东西我看不准。
哦，
那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不，
那就知道
对的。
对，
就错的了，也不说错，说不对。
嗯，那你就是这些事情吧，他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退路。你比方说，你说，小白这件东西，你给拿过来，你这件东西，我说不好意思，我看不准。然后你说，你假如说这个东西，你如果说真是真的，或者是拿过来真有人，真的有那样的人，胡搅蛮缠，那我就说我能力不行，我看不准，我不管你这个东西是真是假，我不收。或者我不买，你就是给自己留退路。我看不准，我没说你这东西是假的，我只是说我看不准。
对，你别掏枪崩我。
那所以说那个王刚那个节目就是砸了，那就是确实是失手了是吧？
因为他本身来讲，他的那个节目性质应该就是鉴定吧。那你这个节目性质，你是属于就相当于是官方的鉴定，那如果说你这个鉴定失误了，那就很打脸了。
就按理来说，那个栏目它应该是有剧本的。
它有剧本，它是有剧本。
但可能那天拿错了剧本。
因为有的时候拿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按照剧本走嘛，总会有意外嘛，对吧？就比方说今天我让你们三个哈吃不同的东西，这些事儿我们就没有剧本。
对呀，但这所以这就是天注定，
所以柯梦就鸡贼先选了一个选了一个最鸡贼的吃了。
这纯看反应速度。
你蛋哥呢？铁蛋呢？你这段时间喝水了吗？是不是还有那个味道？
我两害相轻就取其轻嘛。
不是铁蛋说水我戒了，我戒了，以后不喝水了。
对，我戒了啊。
你在你的道德疾病里面不也有吗？不也有一段吗？你自己还说呢，我宁可喝尿。
嗯，对啊，是
一段。
但在我那本里边喝尿的不是我啊。
啊，对，是喝尿的是不是你？
啊，是我吗？
幸好我没录这本书。
我跟你说，白白，你要是录的话啊，那喝尿那个绝对是你啊。
啊，那是傻弟弟角色是吧？
哎，对。
好像是
我没录。
是那个巴图尔吗？
哎，对。
啊，我记得应该是他。
嗯。所以橙子在
听，有没有想法？你写不写一本那个关于考古或者文物鉴定的小说？
抖抖侠。
我？
对呀、啊，
对
你呀、啊，
或者
你
写一个考古侠，考古侠。
这样吧，那个黑驴蹄子我吃了，你别让我写了。
不是，你写完了以后，你让铁蛋给你录啊，多好啊。
嗯，
对。你的剧情就是专门就是
这么的，
你在
这三样东西你都吃了。嗯。
我不，
都给你，
我们仨全给你录，怎么样？我录那老头，
我不
铁蛋录主角，小白就录傻弟弟，我们三个铁三角。
其实你就写一个这种，就是类似于黄金瞳的就可以。我觉得你写的肯定专业人士比那个业余的写的要好。
啊， 那文笔不行，我写报告可以。
你
让我写。
其实有的时候太科学的东西人不愿意看，人就愿意看的玄乎乎的。
对，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他还喜欢看那个。
喜欢，都喜欢猎奇嘛。
这么的，你可以写一本考古言情的，
考古言情，
想一下子，你跟武警小哥哥们的那些
爱情动作戏 啊，不是那个，就是
爱情故事
啊，爱情故事，
管它是不是动作故事，
还可以写一些我们那个路上就是勘探的时候的一些。一些比较特殊的事儿哈，你比方说我烧，
你看不挺好吗？
烧那个东西的，
对啊，
烧什么东西？
对啊，
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你看这个名字我都帮你想好了，《邪王追妻》，我在墓地谈恋爱，
去，
多好，
《邪王追妻》你不是，
对吧？
橙子，你再给大家讲一讲，你刚才说那个烧那个东西，烧茄子不是烧茄子去，烧那个东西，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小白没听过哈，
我
没
听
过，
啥都没听过。就是我们在路上，尤其是在深山里面的时候，那个为了有的时候防止野兽啊或者什么大型的一些动物去会追着你走，然后我们的一些随身物品，你比方说生活垃圾，我们就需要自己处理一下，自己带走。可以自动降解的，你比方说上厕所这个你需要埋一下，就隐藏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气息。而有些东西呢你没法埋的，它不可以降解的，你就必须要带走。这个就是女性
擦屁股纸
啊，你这个纸可以降解
啊，纸可以降解，
可以降解。
那什么不可以降解？
你吃东西的时候，你的塑料包
装、塑料袋儿，
对，
那个带走，
你必须要带走。然后再有就是，女性考古的一个特别不方便的一点，就一个弱势的一点，就是在你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抹巾，这个用完的你是要带走的。然后我们是有自己，你会带密封的袋儿，但是在密。袋里
还得有装袋里，我还以为就不摘下来了呢。
不是啊，你更换的用过的你放在密封袋里头，但是你尽管放在密封袋，你得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吧。你背包里边有自己的穿的、吃的、生活用品，还有
黑驴蹄子，
还有用过的姨妈巾。然后这些东西平常的时候，我们那位在林子里面嘛，它不允许你生火啊，不允许烧火。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遇到山泉在泉水旁边，这个时候注意一点，我们是允许生火的。在生火、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掏出来给它烧掉。所以我就是到时候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家都看着这个火堆的时候，我把这掏出来烧了。
给那个武警小哥看看，说这
哇、哦
这，看着我烧了。
不是，我能问一个恶心的问题吗？
这烧什么味儿啊？这是
塑料味儿，
塑料
没有其他的，你想象的你想的那种味道没有，它就塑料味。
我还能再问一个更恶心的吗？这东西我觉得比童子尿比屎好使。
确实，我这就是我要接下来讲的，就是有一次我在蹲在那儿特别闹心的烧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三个武警小哥哥，他们特别尴尬，因为他们没见过，他们可能没参加过我们这样的活动，他们比较年龄也比较小，然后他们就、特别，然后还没办法走，因为他们帮着我烧火，就是他们帮着看着那个火堆，就大家都在那儿。有两个大哥，那两个大哥一个是我们的队长，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助教。当时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小，我也比较年轻，人他俩的对话特别王八，特别畜生。看看我，橙子啊，剩几个不用都烧。我说干啥？他们说你看那个那些万一有那个粽子啊，怎么那个你这个哈、 贴他脑门上比符纸好使。
哎呦我去，
对呀、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领队说，费那劲干啥呀，都烧了吧，遇到实在不行真对付不了的你就把橙子扔过去，你让橙子骑大脖子上。
哎呦这
我就特别闹心。
他骑他脖子。哎，所以说呀，刚才这个选项除了黑驴蹄子之外，那另外两个你们两个有其他的选择了啊，不是非得是，
不是我不能这么说，
我宁可，
我
维持
保持
原，
我维持原判，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太恶心了你。
哎，我看这个
什么问的问题，
咱们这听众里边有不少朋友听了挺长时间的啊，要不咱们今天是不是聊的差不多了？就是想问的问题，
啊、
咱们要不要邀请？哎，刚开始吗？
快两个小时，
快两个小时了都！天哪，
快两个小时了。对，咱们要不要邀请这个有没有想要上麦聊一聊的朋友？如果想要聊的话，可以举手，可以举手，我把你报上来，有吗？刚才是有，我不知道现在听了我们
这四个人，刚才有人举手了吗？
我这儿能看见，我不知道你们那儿能不能看见，
看不见。谁举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听啊？
没看见。
刚才有人举手，中间的时候，
他可能点错了，
是吗？反正也听了，有没有想问的？因为可能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如果要是……
哎，我还想关于那个姨妈巾那问题，我这等的时候，我再继续问一下子啊。等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就是带走呢，
因为有的山里面的一些野兽大型的动物它会顺着那个气味找到我们的队伍。
哦，
本身来
讲、就是、去有腥味是吧，
对，我们本身来讲就是避开那些东西、然后你还有一个东西去引着它过来，那就非常不好，非常不安全，你不安全、
所以说它就不是辟邪的，而是它招来野兽，
招动物。我们最闹心的就是黄鼠狼，那黄鼠狼它真跟着你啊！我们身上有吃的，你就凌晨的时候，你本来刚醒，然后天蒙蒙亮，在山里面还有点雾气，你眼睛视力还没恢复的时候，然后你就看那个黄鼠狼就在那离远边上，离我们帐篷驻地不远，它就站着，就几只，或者十几只，就站着直勾勾的看着你，对着你，可瘆得慌了。
明白了，
他也不说话啊。
咱们上来一位朋友，
哎，
你可以开一下麦了。对，有没有想问的？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没问题。Hello，小爱醉花音，你好。
我是刚进来没多久，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橙子，他你是那个就是考古专业的是吧？然后考古专业是不是理科啊？
有文科，可以文史类和理工类，现在都可以。
我现在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但是我当初就是很想去学考古这个专业，然后当时我是外语类，是不是就比较尴尬？
外语类是，这个确实是。
然后你学了这个之后，你就是你现在干了多少年了？就是这方面的。
我毕业快十年了，但是
然后你后悔吗？
我没后悔，因为我摊上一个好老师，他带我。
你是很喜欢这方面的是吧？你是那个就是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做了快十年了是吧？
我从上大学的时候，我不说我摊上一个好老师吗？我从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把我放出去，我就开始。我大学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野外的考古了。
比如说那个著名的，给大家透露一下。
对，海
就是
海昏侯墓，
海昏侯，
海昏侯吗？
我就参加了。那个时候我上大学，
之前没介绍，这个多少万枚的那个银的那个铜青铜的钱币，全都过橙子的手。
我那个什么，我去江西的时候，就是那天刚好有时间的时候，博物馆放假，星期一，然后我就没去成。
哦，对对对，博物馆一般各地的博物馆就是非常多，星期一放假。
嗯，
还有
其实说刚才
说
到
哪个
专业啊？那你问吧，你问吧。
你先说。
就是说那个，你刚才不是说那个，
你先，
咱俩说，行，就是再往深聊一点啊，我们喜欢，就是说那个刚才你不是问他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才报吗？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就近十年吧，有很多人会因为这个盗墓小说火爆啊，电视剧、电影火爆，而去这个盲目的去报这个专业，导致他们会后悔。这方面橙子你给简单说讲一讲。
学我们这个专业是工作的时候挺枯燥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这枯燥的当中你也可以苦中作乐呀。而且我觉得修复完东西了，或者是你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我是认为非常有成就感的。其实这件事儿就是自己安慰自己，你就无论是你做什么，你都有一个倦怠期，你都有一个瓶颈期，然后那就自己安慰自己呗，坚持一下，挺过来了就。
你认识这些就是因为这些热爱的什么道斗啊这些的文化而进入这个领域的，他们到毕业以后还会从事这项工作吗？相关的工作还是改行了？
有改行的。但我觉得大部分都从事这个行业了。有改行的，但是也有走下道的。
走下道。所以说听我们节目的，你不要因为你喜欢道斗啊，不是喜欢这个盗墓笔记，喜欢鬼吹灯啊，你就去盲目去报这个专业，还是要去综合评判一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读这专业。
对。
自己真是不是能真的去吃下苦，像橙子刚才讲的，在野外的时候他们要烧一马，你真的能掏得出来烧得下去的手吗？
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是吧。哎，那我刚才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可以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就先用纸给它包好啊，这样的话最起码掏出来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么的视觉冲击力嘛，对吧？你就感觉
它本来也是好的呀。它本来也是包好的，我们本来也是包好的，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一到火里面，它有热胀冷缩的这个，它会起变化呀。你是给它包好了，但是它会开呀。
哦，是吗？哦，你这我回头我烧一试。
好了，科梦，你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结了。咱们后面排了两位听友啊，咱们小爱继续下一个问题，然后后面我们再问这个给三豪。
还有就是你平常的这个就是日常工作是在研究室的时间比较多还是下地的时间比较多？
我现在是在研究室的时间比较多，正常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是像女生她一般不太派你出差，然后再有就是可能你结了婚了，家里有宝宝了，这种女同事她就更不会派出差。但我这种被派出去出差是因为啊，我们领导说了，你一个单身狗，你在哪儿都是狗子，你快去吧。所以这样就是。
那这行的女的多吗？
不多。不止女的不多，整个学员也不多。我们学校我跟你讲，就是直到现在每年招收我这个专业的就十个人。就招十个人。
哪个学校
啊？吉林大学。我们是连本科、硕士、博士所有的导师，就整个学院还不到200人呢。光老师就80人。你就想想学员多少，基本上相当于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
那你这个专业就是只是考古，没有什么方向吗？
你现在的话它分的就比较细了，我学习的时候就是野外的考古，现在现在我们那个学校好像是把野外的考古生物学考古、植物学考古，还有博物馆学，还有 国外考古它都给分开了，它分的已经非常细了。还有啊，文字有文字单独拿出来了，所以现在的学员他学习的一些东西他就没有我那个时候学的每个人学的全面，但是他可能是学的层次要更深一些，他就不像我们属于全搂什么都学，但是你可能是往深了研究的话就得靠你毕业了之后从事这个行业了，你自己再去跟同事跟导师去钻研去研究。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是一般来讲像我们这个专业都读到博士，所以人家都是在学校里面在校园里面就已经学得很深了，但是实际操作差。
你们还学修复吗？
学呀，咱这里面有文物修复的，而且文物修复它分的也很细啊，修复瓷器的，修复漆器的啊，修复金银器的，青铜器的，修复玉器的啊，字画的，丝帛的都分开。
那你现在是在博物馆里还是？
哦，我在考古研究院。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青铜器出土的时候它应该是有很多锈对吧？
对呀。
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我看大部分它都是带锈的，然后但是就是露一点点那个底色，这个是故意的吗？还是说在陈列馆里它也会长锈？
是故意的。就是我们在、
在控制过的环境里它实际上是没有锈的。
我们在上面在外面给它刷了一层有点像类似于蜡之类的东西就给它封住了，它就不再养。但是你也
说你见的金色的比较多还是偏银色的比较多？
青铜器吗你指的是？
对对对。
那我们
就是你把那个锈去掉之后。
锈不能完全去掉，是不可以完全去掉的。
就是不让完全去掉是吧？
对，都不可以完全。你去掉了之后这么多年的东西你如果把锈完全去掉的话，它露出那个它也露不出底色了，它如果露出底色的话会非常的脆弱。有的东西你可能把它，你假如说我把它锈全都去掉了，一个是它不好看，然后再有呢它可能都站不起来，那会是这种。
像铁锈的话即使用蜡封住它也不会再往里面锈了吗？
铁锈
就是说你不是说用蜡把它封住吗？那就是它就不会再往里面锈了是吧？
就算是给它封住了我们每年也是需要给它清理需要保养的。所以你看有很
非常羡慕你可以干这行。我当初非常想读这个。
其实你读这个专业的话就是现在你可能是感觉说出来挺好听的，感觉挺有意思的，但是学的过程当中也是很痛苦的，需要自己坚持一下。然后再有就是家里面的压力，家里面很多，你像我当时我父母倒没说什么，但是家里面一些亲戚啊什么，我家亲戚比较多，而就会说你那都不是正经事儿，挖坟掘墓的你跟那都损阴德，你到时候你那祖坟都咋的说的我就记不住了，反正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家里边
很大压力的。对，
然后再有就是找对象很费劲你知道吗？就是家里面你可能是你的朋友啊什么的他可能不太就是能他可以接受，然后但是家里面可能就接受不了。你一看这啥工作呀，天天的你这
啥工作？体制内啊。你怎么不这样怎么不这样想？体制内啊。
是
看老保说啊。
是。
但是他们老一辈的人
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做这一行的时候你做什么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就是什么让你最开心
啊？就是完成一项工作修复完了之后了，然后休息的时候我是最开心的。休息的时候最欣喜的是什么？它有一个特别跳跃的，就是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就你比方说在现场考古现场
泡澡的时候是吧？
不，出土的一件东西，当时可能有这种情况，哎，就哪儿哪儿都没有文字了，留下来就是开到现在了，挖这么多天了，都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墓。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青铜器，一个青铜盘，上面有铭文。虽然这个铭文我们可能当时认不出来，因为你可能需要清理一下，我可能认不出来，但是一看有铭文，哎，特别兴奋，
有就行、
就是、哎，整个团队就会特别兴奋。
哎，我再加一句啊、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说青铜器上的铭文越多真的是越值钱，就是非常重要。
对，如果
然后毛公鼎的字越字那么多，所以才是它最重要的原因吗？
一个是这样，一个是文字，再有就是它的这个东西，你像你说的，它是鼎都是国家重器，就是无论现在对于现在来讲还是当时来讲，它都属于国之重器，它的地位摆在那儿，它是权力象征，所以它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还是字越多越值钱。
对，我正常情况下就是，如果像以前，现在是不允许，正常是不允许啊。如果青铜器，你像以前过去它有那个交易的话，是按字数算钱的，除了这个东西它值多少钱，然后你再去看到它字，一个字多少钱。
这跟我们有声书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吧。可以，
那鼎和簋是一定是一起出土的吗？
正常情况下它是一起的。正常情况
下，然后都是鼎是单数，簋是双数吗？
这个就是形制的事儿，你也确实是这样。
学习了。
你这问的问题都非常专业呀！你看我们三个问的全都是什么科蒙问的，
啊、
都是
我特别喜欢那个青铜器，特别喜欢青铜器。然后那个我也刚去了那个青铜器博物馆，待了一天半吧，真的是非常。
这还能过夜呢？
不是，就是第二天又去嘛。
哦，
反正
你知道那个青铜器博物馆吗？就是宝鸡的那个。
知道。我们每年基本上都是。
我那小说里边好像有。
我们基本上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过年了，洗洗涮涮的换新衣，你给这些东西文物修复，那也是博物馆最忙的时候，也是需要给他。那就是清理一下的，所以每个博物馆都要走一走，因为有很多大型的博物馆他自己去养这些修复的人员，但有的博物馆他不养这些修复的人员，所以都是外聘。
那有没有什么靠谱的这就是关于考古类的小说你可以推荐的，就是你觉得从你的专业知识来讲可以推荐的，不是那么胡吹冒料的那种。
倒斗奇兵
至今真的没发现，你有的
盗墓
的，我记得什么有很多鉴宝的小说，我大概的看一看，然后有的都1000多集，到后来都修仙了，我这一看是
对，没错，就是这个，
那可太正常了。
你写1000集，你不写修仙，你哪可能写那么长啊？
哎呀，我这一看，我就看不下去了。你就基本上，
所以说呀，橙子，你这回知道群众对于你的这个《考古侠》这个小说的呼声有多么的高了吧？赶紧写吧，《考古侠》。
对啊，你看人家法医，人家法医真的写法医的书，你们这行的人呢？
对，没事儿、啊，
你快使劲儿啊！
别老想着跟这个武警小哥眉来眼去的，也写点小说吧。
那个，我明
哥都上交国家了，是吧？
我明天还是去大学校园里面找个小男朋友吧。
不行，你得扭转一下子，就是当今社会人们对于你的偏见呢。
啊，有就有吧，我不在乎。
你还是去大学校园里边找，你怎么不去博物
馆里边找？单身这个问题，单不单身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男的比较需要女的，但是女的不一定需要男的，所以说女的单身无所谓的，不要太在乎。
好吧，其实男的也未必就是需要女的，他们还有手呢。
好，我们三个男生同时沉默了啊。这个、
我有六只手，我有六只手。
咱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啊，可以关注一下上方一个链接众口难调 FM， 这是我们的播客，我们几位都是这个有声书主播，然后呢这个众口难调呢是在有声书之外我们几个开了一档节目，然后呢橙子今天是我们这个嘉宾，是考古学的这个从业人员，我们今天也特别开心聊了这么多、然后还有就铁蛋那本书啊，铁蛋那本新书《倒斗侠》也该不是不是，就是叫什么来着？啊，《倒斗奇兵》
对，
啊
《倒斗奇兵》
啊，《倒斗奇兵》这本书呢，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一下。然后，其实咱们今天也聊了快两个多小时了，我不知道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到这个直播间的，反正今天也是很开心能够邀请你来上麦。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比较感兴趣，这个橙子之后还会来吗？
你看，橙子今天本来是被我们骗来的，他本来就想来一期，但是
我
们呢是，我们是鼓励他就是要多来，以后我们争取每周都请他来，好好可以吗，橙子？
嗯。每周都去，是这样，小爱每周都他每天都来我们直播间，就天天跟我聊什么，他那个他又这个秦始皇怎么是
直播间啊？
在我这聊的比较多，
在我这也来啊，
我都去
是吧？
可以，
嗯，
啊、他
都去，可以，你可以把我们三个都关注一下，
我就都关注了吧。
对，你就都关注了吧。然后上回他跟我们讲，给我讲那个秦始皇运送秦皇尸体的时候的故事，给我笑死了都快。啊，这都是在直播间里面能讲的，但是在播客节目里边可能就不能出现，啊，所以喜欢橙子的一定要关注我，我是客梦。
秦始皇的尸体还没出来呢吧？
不是，就是运送就是埋秦始皇的时候，秦朝的时候
在埋之前的事儿。对，
哎，嗯。
笑死了！
当然了，我们也鼓励橙子以后自己能开一档播客，我觉得也是一个
对
非常
好的，跟我们分道扬镳，
我们也会去捧场。什么分道扬镳
啊？对，我们跟我们分扛对，
主要是鼓励他主动一点啊，
分庭对垒。
没事，我就看橙子的那个工作安排吧，因为他经常有时候会出差啊，然后时间比较紧。
嗯，再一个你的音质的问题，你得鼓励他经常去铁蛋那儿走动走。
铁蛋他们家，对对对，
都
是沈阳的。
哎，风好大，我没听见，你说啥？
我这风也不小。
啊，风特别大。哎，今天我们这儿刮大风。
是你们俩都一个地方吗？说明你俩离得很近。
可不刮风大吗都？
哎，风好大，风好大。
行行行，咱今天时间差不多了，然后就聊到这儿吧，好吧？
行 ，OK，
行，
好的，那就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众口难调。
众口难调。
后面呢，我们这期节目呢也会稍作剪辑之后，然后再加一些这个后期处理，然后我们会把它收录到众口难调 FM 的正式节目里去。嗯，应该是第39期，大家可以在如果前面没听到的，到时候可以再回听一下。
嗯、
OK。
哎
呀。好了，
怎么就开始哎呀上了，还没关麦呢。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到这儿了、
嗯，拜拜，
大家早点休息，
拜拜，
晚安，拜拜，
晚安，
拜拜，
好，
拜
拜
拜
拜，耽误你泡澡了，
是，我这就要去泡澡，我还想吃点东西，在飞机上就吃了一点，太饿了。
那赶紧吃去吧，你下了飞机就开始上节目，天哪。
对，你看这
辛苦了辛苦了。
档期多么的满，他刚从陕西他山西，哎，从哪儿？山西回来。
山西。
去修复山西那大铜鼎去了。
去。
啊，是修复什么去了？
修复五台山。嗯。
我出家去了呗，是吧？
你说出家。啊，离家出走。
嗯，是离家出走。
好了，那我就关了啊！谢谢、
哎、
谢谢橙子，辛苦了。嗯，
哎，好好好，
好嘞好嘞，
拜拜，
下期见，拜拜，
拜拜。